所以披上的是公义。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穿衣服的意思是代表公义。一个人没有公义就是赤身裸体。穿上衣服就是代表公义。十六节132章的十六节。我要是今世披上救恩，你看这个衣服就代表救恩，把公义和救恩是连在一起的。十六节是公义和救恩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的61章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超神快乐，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袍带，就像新妇佩戴装饰。这个你看啊，配的就是拯救，就是救恩，就是刚刚说的救恩，配的就是公义啊。我想再说几句话，公义和拯救怎么来说公义和拯救？今天我们问一个人，你今天信了耶稣了，他问他，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？你得没得救？啊，有人说我得救了。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啊，有人就讲，啊，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嘛，不错，有神的生命。但是从罗马书来看，什么叫做得救？得救就是神称你为义人，你就得救。有没有神说你是公义，称你为义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就称你为义人，不是说你这个人没有罪，神是看你或者说算你没有罪，就称你为义人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得不得救，就是说称你为义，你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信主耶稣。如果信了，神就看你是义人，你是义人，你就得救。所以我们穿的这个衣服，就代表拯救。就代表公义啊，代表拯救，代表公义。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十六章，现在读一节十六章第八节，就用衣襟拔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肢体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神拯救了他了，神称他为义了。本来他是赤身裸体的，现在不是赤身裸体。那我想在这里啊，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圣经，读启示录。19章。第7节，19章第7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昏聚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你知道有一天啊，这个新妇啊是指着教会说的，这个教会要和羔羊结婚，成为新妇。结婚就叫预备好。什么叫预备好啊？他们结婚呢，预备好就是说你穿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。这个细麻衣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行的义啊，那个行为啊， 从你身体里就把义的行为是当作义，这在我那个自身问题。所以今天今后教会就一定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细麻衣就是衣裙，它的工艺的行为啊，工艺的行为就好像衣服了啊。所以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能够成为信徒，你必须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公益的行为，有一个公益的行为，那么然后才能够做信徒。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启示录十六章第九节，那时我们是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，又用油抹你啊。你看神现在在这个耶路撒冷身上工作，一个是洗他，一个用油来抹他。洗是把他身上的死亡把他除去，血把他除去，油抹他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代表圣灵的工作。然后就有一些属灵的装饰在下面，你把丝绸配在你的身上，丝绸是很贵重的，但是是非常贵重的作为衣服啊。这个十一节到第十节，不但有丝绸，而且是绣花的衣服啊，脚上海狗皮鞋，海狗皮鞋，海狗皮啊，是一种动物的皮，一定要把这个动物杀死，才能把这个皮拿走。在旧约的时候啊，神的会幕的最外的一层就是海狗皮。你看我们读一出圣经，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们读三十，或者我们读先读二十六章吧。二十六章的十四节，又要用网红的公羊皮做帐篷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帐篷上的顶盖，就是最外一层是顶盖啊，最外一层是顶盖。这个顶盖是用海狗皮做的，海狗皮做的，因为这个海狗是在海里面，海里面，所以它有一个作用，就是防水的作用，这个皮是防水的作用，外面的东西不能够进入，啊，外面的东西不能进入。这是海狗皮。那么今天这一个人，耶路撒冷也穿上海狗皮做的鞋，这就是说外面的污秽不能够进到他的脚上面。我们穿鞋的目的就是保护我的脚不沾染地上的污秽。现在是用海狗皮做的鞋，不但防污秽，连水都防了，还有防水的啊，防水。那么现在我们穿的鞋啊，大概是两种，下雨穿多鞋它可以防水，天晴穿晴鞋。那么他穿的鞋就是一种，这种啊又防水又防污秽啊，保护它。细麻布给你束腰，细麻布是指的洁净的意思，洁净的意思。丝绸你配在你的身上，这是说明高贵了 该归的。十一节，镯子戴在你的手上，金链戴在你的项上，环子戴在你的底上，环戴在你的耳朵上，华冠戴在你头上。你看啊，真的是十三节就有金银的装饰，又有金的，又有银的。你知道，你金就是代表什么性情啊？什么性情是圣洁的性情？银是代表拯救、救赎的意思。这是我们从过去都出埃及记，我们都知道。为什么？那么今天，我们戴镯子，也有戴镯子，也有戴耳环，也有戴这个项链的。但是当时这些东西的意思都有属灵的意义。比方说，镯子戴在你的手上，金的镯子，那就代表你的手是被这个镯子约束的，你的一举一动要有的。什么心情啊？你的手啊都有什么心情？手你做的任何事情要带着圣洁的啊，因为我们手有的时候做不圣洁的事情，就是你要圣洁。项链带着你的体向上，你知道圣经里常常说一个人不听什么话，就是应着相，应着景象啊，应着景象。那么项链戴在你的颈项上，就是说围绕你要戴项链的时候头要低下来啊，今天我有玩笑嘛，然后把项链戴上去。这个我们在读雅歌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，项链就是你围绕在神的面前，你是以颈项围绕的，那是干预。鼻子上跟耳朵上那是要听话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鼻子啊，在动物牛啊，就要把鼻子穿起来，你才能听话，牵着你的鼻子走。现在我们也说这句话，这个人啊，怎么你老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？那么就是说你要听话啊，要听什么话？耳朵戴上，耳朵要听了啊，这个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。华冠戴在你头上，那就是说什么冠冕给你了。啊，什么冠冕给你？那就是你在有一个地位了，啊，有个权势了，有个地位了，业务上面也比较高的地位了，给你花冠了，就是有权了，做王了，啊，在很多城里面也是做王了。你看十二十三节他吃的东西也是细面、蜂蜜、油，这些都是好多东西啊。细面就是不是吃，不是吃麦子啊，麦子要磨成面，要磨多少次？啊，蜂蜜啊，就是把花里面的精华拿出来给你做成的，啊，做成的。并油都是代表圣灵，蜂蜜在告诉我们，就是代表甜的意思，甜的意思，甘甜的意思。啊，甘甜的意思。越极其美貌，达到王后的尊荣。这个王后的尊荣啊，在原文它不是王后，就是国家平等。就是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啊，已经成了一个国家了，你已经发展了一个国家了，也王也有了，穿的也有了，吃的也很好了。所以十四节你的美貌的名声就传在这些当中了啊，人家就知道这里有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啊，啊，这是大军的京城啊，我们就去拜访这个京城，我们去朝拜这个京城。所以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有一个四大女王，就是听说了所罗门的智慧呢，他就去拜啊。你看，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温柔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把他扶持起来，神使这个耶路撒冷从耶布斯城这么一个小的荒凉的，变成了一个国家 心智就会得到这么高。好，十五节开到十九节，他说因为当作自己的美貌啊，认为我已经不错了，当作自己的名声啊，就信邪淫了。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说的邪淫就是拜偶像啊，给偶像结合，给外邦结合，把外邦结合。所以这里说到的纵情，第十五节的纵情淫乱也好，六十六节用衣服高处解开也好，或者十七节用那些金银宝器自己制造人像也好，制造偶像也好，都是为了邪淫。而且把神给他的绣花衣服也给他偶像披上，把神给他的膏油香料也摆在去供这个偶像啊，他吃的这些细面油蜂蜜都摆在偶像的面前。你看他现在啊，一切神是神把耶路撒冷扶持起来的，神把耶路撒冷使他成为一个国家啊，把这些美貌给他装饰给他，他就一切神拜偶像。第二十节不但这样，而他焚烧自己的儿女，把儿女献给偶像啊，这是神不允许的啊。我们读过圣经，就是儿女金火啊，献给伯乐，献给这是偶像。二十二节神就在那里说，你行了这些可真的阴暗的事情，你完全忘记了你幼年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啊，当时是神拯救了你，神的拯救你，你怎么有今天这一个地位，你忘记了。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他不管是做圆顶花楼也好，搁街上做高台也好，就是为显露他的美貌嘛，显露他的美貌。而且二十六节他要和埃及人行淫，就是埃及这个城市这个国家，他和他啊拜他的偶像了，和他在一起了，偶像惹神的发怒了。所以二十七节神就要攻击他，神要审判他，要把他交给恨他的人，减少他的粮食，神就不祝福他了啊，不祝福他。二十八节他不但是这样，他又和亚述人结盟，去拜亚述的偶像，以后又再拜迦勒底的偶像，迦勒底就是这个巴比伦啊，迦勒底偶像。所以三十节到三十四节，这里就神在那里说他是妓女啊，不是羞耻的妓女。做妓女的都要是接受别人的钱财，但是他不但不接受，他还把他的东西送出去，不要要表扬他自己，宣扬他自己。耶路撒冷已经走到这样一个路上去了。所以三十五节曾经叫他听说的话，什么话？从三十六节就开始说要对他的审判，因为他在神以外又爱了很多的偶像，埃及的偶像、巴比伦的偶像、亚述的偶像，又流自己儿女的血献给他。好，神就要主视为三十七节，神就要把那些恨他的人都聚集来，从四围来攻击他。下面说，又将你的下体弄除，
实际上就是使他吃身肉体，在耶路撒冷吃身肉体。吃身肉体的意思就是荒凉，没有遮盖了，不再有遮盖。本来他里面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有很多的王宫，现在完全暴露在外邦人的手里，所以要来审判他。但是九节要把他耶路撒冷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交在外邦人的手上，他们来把他撤回来。四十节，他们要把很多人来攻击你，用石头打死你，用刀剑刺痛你，用火烧你的房屋，在许多富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，何必使你不再洗你。审判的目的是要拯救他，使他不再洗你，这是什么目的？好，所以四十三节，神四十二节，神说我审判了你以后，神就不再有劳碌了啊！有公义的神要审判他，因为他不义，他行罪。所以四十三节，你不纪念你幼年的日子，你是怎么样长大的？没有人怜悯你，没有人同情你，是神把你拯救了，怜悯了你。而且在一切事上向我发烈怒，烈怒上反而向神来发怒。所以我就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的头上，就使你不再贪淫行，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。这是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？是要审判他。四十四节以下就要说到他的家族了，说到他的家族，母亲怎样，女儿也怎样。因为他的母亲是黑人嘛，就是一个被咒诅的后代，就是污秽的，就是犯罪的，拜偶像的，这是你的母亲，所以你就像你的母亲。四十五节，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，厌弃丈夫和儿女。这个黑人、亚摩利人这些族，都是神所要灭绝的，有六个族的人，神是要把他们灭绝。分别摩西讲，你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，带出埃及，到迦南地去，要把这六族的人都把他灭掉，包括亚摩利人，包括黑人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的，有罪的。所以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，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外邦的城，外邦的地方。那么神啊，在这里借着以色列人把这个城建造起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母亲是黑人，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他们的作风就是淫乱的作风，就是淫乱的。一个妻子可以不用丈夫，不要儿女；一个丈夫也不要妻子，不要儿女。就是活在阴暗的里面。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又用耶路撒冷来代表，他们也来学这一个。四十六节，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也是在迦南地，撒玛利亚也是在迦南地。撒玛利亚我们知道，以色列国在所罗门以后分成两个国家，一个是北方的国家叫以色列国，南方的犹大国。北方这个国家，以色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，就是撒玛利亚。所以说，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，你的妹妹是索多玛，索多玛也在迦南地。这两个城也是亚摩利人和黑人他们的地方。也是在迦南受咒诅的地方，所以把这两座城也比喻成是他的姐姐和他的妹妹。 然而四十七节说，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，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，你以为那时为小。因为这一句话，你以那时为小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事不值得你去学习。你看呢、啊，他们犯的罪还小了、啊，啊，那个罪很小，所以就不值得你去学。你认为你不值得去学，你不值得走撒玛利亚的路，你也不值得走索多玛的路。为什么你要学比他们更坏的事情？啊，你觉得他那个事情罪还小了，你还看不上，你现在要做更大的，犯更大的罪。啊，更坏的、更恶的事情，所以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。啊，这个意思，你以那事为那为小事，就说你觉得看不上他们所做的。四十八节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妹妹所多玛，你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情。你看，你犯了罪比他更厉害。”那么现在四十九节就是所多玛做了什么事呢？就是他们是心傲、心焦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去眷顾穷苦和贫乏人。他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了可憎的事，我就把他们除掉了。还没有你们这么厉害啊！意思就是说，所多玛在当时还没有和外邦的城市结盟，把外邦的神请到他们里面来，还没有杀自己的儿女，流自己儿女的血献给外邦的神，还没有做这些事情。五十一节，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，一半的罪都没有，你一心可憎的事比他更多。所以他们倒好像比你显为更义了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又犯这么多罪，而且你自己还觉得他们比你还显为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犯这么多的罪，你犯了一百条罪，他犯了二十条罪，当然就觉得说，你还觉得说他没有你这么多的罪，还显为比较起来显为比你还义。五十二节，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，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因为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可憎，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。你即使你的姐妹显为义，你就要包亏担当自己的羞辱。你觉得他们没有犯这么多的罪，那你就要担当你自己的羞辱，担当你自己的罪啊，因为你自己觉得你的罪比他们多了，他们罪比你的罪少。那么五十三节，神就说：“我并叫他们废奴的归回。”你知道所多玛和撒玛利亚都是被掳啊，被掳。那么撒玛利亚掳的被宰，再被亚述国灭亡，把他掳去了，神就还要使他们被掳的归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现在要审判你耶路撒冷。你耶路撒冷犯的罪比他们更大，更大，他们比你的罪少啊，谁要他们回来啊？否则神就不义了，对吧？犯罪小的，犯罪比你少的，谁要他们回来？所以你是我姐，你的妹妹所的马和他的众女已归回原位，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，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，就是耶路撒冷。你要回来，所以只要你耶路撒冷被掳得回来，不让撒玛利亚回来不对的，对不对？他最后面这么多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多玛的也要回来。五十六到五十七节，在你骄傲的日子，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前，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所多玛。因为他的罪还没有显出来，他就不提他的妹妹所多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妹妹的罪比他少，比他少。 当他的罪已显露出来以后，他就提到那边了，他就觉得我才不如所得玛，还没有犯这么多的罪，显出我的不义来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那受了凌辱的亚南众女和亚南四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。亚南就是在北边，啊，在他们的北方，这些国家，这些国家和非利士都是耶路撒冷在骄傲的日子把他们打败了，不把他们打败了，他们就受了羞辱，耶路撒冷的骄傲的日子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显示他的罪来，没有暴露出，这些被打败的这些都恨恶他，啊，都恨恶，恨恶谁？恨恶耶路撒冷，都表示他什么？五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贪淫和可憎的事，你已经担当了。因为现在啊，你的恶行已经暴露出来，没有暴露以前，还没有担当这个罪，现在完全暴露出来了。”啊，这里就是神要审判他，啊，神要审判他，审判耶路撒冷，神要把他交在那些恨他的人的手里，交在恨他的人的手里，神要审判他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读的这个，37节。我要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，从四维攻击你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包括刚才我们读的57节，那些受了凌辱的亚南众女和亚南四维非利士的女，因为他们都恨恶他，都恨恶的人啊，原来都要聚集四维。他说爱的，爱的是什么？是埃及，是亚述，是巴比伦，啊，这个就也要来攻击他。恨他的人，神也要聚集他们来攻击他，啊，也要来攻击他。所以58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贪淫和憎的事，你已经担当了，他们要来攻击你，你要担当你自己的罪。”这是对耶路撒冷说。第59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轻看誓言，背弃农业的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轻看誓言，那就是第8节。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正时候震动爱情，并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肢体。又向你起誓，与你结盟，你就归于我，这是主耶和华。他们结盟了，有约了，啊，和神中间有约了，他应该归于神，结果他离弃神了。所以59节就是他背弃他的誓言，啊，誓言，背弃了盟约和神所定的约，耶路撒冷和神定的约，背弃了。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，你这样做，你背弃了月，我就要照你背月来待你。60节，虽然神这样待他，因为他背了月，他不守月，但是神仍然守月。所以第61节，第60节，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候与你立的约，也要与你定永约，一定永约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耶路撒冷背弃了这个约了，神一定不背弃这个约。你知道，神和我们立了约以后，我们人可以背弃约，神不会背弃约。而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立约，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叫立约？我们对神许愿了，神啊，我今年没有把圣经读好。明年开始啊，我一定天天要做多少种圣经，你这个就叫立约了。但是我们立了约以后，我们就忘记了， 可能不要几天也都不行了、啊、哎呀现在我这个环境不行，但是神记得你这个月，神还记得你立的这个月，神还要提醒你啊啊！所以神是给我们立的月，神是永远不会忘记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这里在第五十九节就是约瑟家人把月背弃了，就是神不会背弃，不但不背弃，神还要给他立一个永远的月，还要立一个永远的月。六十一节，你结伴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要追念你所行的，自觉惭愧，就是神要把撒玛利亚和所多玛的人带回来的时候，再回到耶路撒冷来，再回到迦南地来，就要耶路撒冷，你要追想你所行的，而且你会惭愧，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。这个就说明神将来要和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，在这个永远的里面，他们都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女儿，儿女，新的耶路撒冷的女儿，啊，新的耶路撒冷的女儿，全都是按照前约。因为这里告诉我，为什么他说前约在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前字？原文里头就是说，你按照原来，不按照这个约的实际，是没有按照这个约的实际来对他们。如果按照约的实际来对他们，是就可以不要他们，不再和他们立约，就把他们抛弃了。但是神不这样做，所以第二十节、六十二节神就说：“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。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神立了约以后，神不会抛弃的，神要坚定。以色列人可以忘记，耶路撒冷可以背弃，神不会背弃。所以神会使以色列人被掳的归回，撒玛利亚被掳的被归回，所多玛被掳的都要归回。但归回的时候，神就要坚立和他们订立的这个约。第二个目的就是二十三节。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，你看真的建立这个业是要赦免他们，这个他们所有的罪，这些归回来的人是要赦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心里尊念自觉包括，因为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，意思自己没有话可以说、自己承认自己的罪了，自己的错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一段圣经很长，十六章，十六章就是告诉我们要耶路撒冷回顾一下，你原来是一个什么人，你原来是一个什么处境，你耶路撒冷不过是迦南地的一个荒凉的一个小城，一个城邑，那是神把你培养成一个国家，一个那么出名的国家，一个耶路撒冷，当时耶路撒冷在另外一个时代，大卫的时代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城，很多国家就给他打下来。但是后来我们就看，所多玛开始就犯罪了，在这个所多玛的时代起就犯罪了，就离弃神，就犯罪了。以后我们就到以西结的这个时代，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，神就用这一些话来告诉他们。怎么怎么做？最后神还是给他们一条路，就是说现在圣灵要立一个永远的约，就要坚定这个约，那是圣灵。好了，这个永远的约，那就是今天主耶稣来了，为我们所立的一个新约，一个新约，这个新约才能赦免，旧约是没有办法赦免，罪是没法赦免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就。今天不到这里了，我在想多补两三个这么长，那么下次我们可能还要读到二十章。
第十七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有一大鹰，翅膀大，翎毛长，羽毛丰满，彩色俱备。”来到利巴嫩，让香柏树烧明处， 就是折去浆果树茎尖的嫩枝，标到贸易之地，放在买卖城中，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，插在大水旁，如插柳树，就渐渐生长，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，其枝展向那阴，其根在阴以下，于是成了葡萄树，伸出枝子，发出小枝。又有一大鹰，翅膀大，羽毛多，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溪中向这鹰弯过根来，发出枝子，讨得它的浇灌。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，好生枝子结果子，成为佳美的葡萄树。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？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，删除它的果子，使它枯干，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呢？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来。葡萄树虽然栽种，岂能发旺呢？一经东风，岂不全然枯干呢？已在生长的溪中枯干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对那悖逆之家说，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，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，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，使他发誓，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，使国逼为不能自强，唯一守盟约得以存立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，打发使者往埃及去，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米，他岂能通风呢？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？他背约岂能逃脱呢？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，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。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，都要点除多人，大佬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，还是不能帮助他。他轻看誓言，背弃盟约，已经投降，却又做这一切的事，他必不能逃脱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必轻看指我所起的事，背弃指我所立的约，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。我必带他到巴比伦，必要在那里因他担当我的罪刑罚他。他的一切军队，凡逃跑的，都必倒在当下，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。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浆果树梢拧去栽上，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，栽于极高的山上，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，它就生枝子结果子，成为佳美的浆果树，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，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，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，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了。
谢谢。今天我们读十七章，十七章这里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谜语。神常常是对一些人说话，有的时候是很明的、很明白的、很清楚的、显明的针对他们。当他们不接受不听的时候，神也用谜语。因为以西结书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预兆啊，你看我们刚才回过头来，我们请读以西结书第四章，第一节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，叫一在耶路撒冷画在城画在其上，又围困这城，拆买拆开诸垒，安营攻击，在市里安设创锤工程，又要拿个铁锚 跟着尼禾城的中间作为铁墙，两面对面攻击这城，使城被困，这样还做以色列家的预兆，有很多是预兆。比如说以色列这个女性节早晨起来啊，就让她背一个口袋啊，装上逃跑的用的东西，那么离开她住的地方，这也是一个预兆。所以从呢，就有人作为一个预兆，把他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啊教育以色列人的一些办法。但是我们从第三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三章啊第二十七节，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，第四节开口，你就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听的可以听，不听的任他不听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下。神说了许多话，也有许多的预兆。今天是读的比喻，使用的谜语，但是这里也有听的，也有不听的。听的就让他去听，不听的就让他不听。神并不勉强人一定要听，不勉强。那么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啊，你看主耶稣就用讲比喻了啊。我们请把这个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放过来读新约的马太福音十三章。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主要是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这个就是撒种的比喻。第九节就告诉我们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，主说了这个比喻。到第十节，门徒进前来问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十四节就说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本性流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背走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比喻是他们不明白的，你听见比喻不明白，但是对于比喻你不明白怎么办呢？你就要追求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十节，门徒就来问他啊，门徒就问主耶稣，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然后十八节主耶稣就解释了这个比喻。每一次神对人说比喻的时候，后面总有一个解释，这个解释是对有追求的人。比如说我们听见这个比喻，看见那个预兆，我们就无所谓啊，你有也好，讲了也好，不讲也好，那么对这个人神就跟你去了，你就去了。那么有的人听见这一些，你听见什么话，听见什么比喻，听见了看见了什么预兆，那么他就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有一个警醒的心，就想要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多的事情，很多我们叫它做预言。那么这些预言要怎么能够明白呢？那么有的人读启示录读了不懂，不懂就算了，那么有的人只要花时间去追求。所以神就是要人去追求啊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这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啊，以后我们要读但以理，就是追求要明白。他每一次去看见一个异象，他就要问到底这是什么意思。所以神的奥秘是向敬畏他的人打开的啊，神的奥秘对于不敬畏他的人，神的话是封闭的， 保持分地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长进，这么多年对于圣经他也不明白，这么多年对于属灵的经历也是不清楚，也是不清楚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糊涂的人，马马虎虎的人，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也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所以神的奥秘啊，就向他分贝起来，分贝起来，他不知道。那么唯有像追求的人，或者爱神的人，或者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的奥秘才向他打开。诗篇里面呢，有一篇是第二十五篇，旧约的诗篇里头有一篇叫做二十五篇。十四节，二十五篇十四节，这里说的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不将自己的月指示他们。这个原文的翻译啊，要这样讲，就是耶和华的奥秘向敬畏他的人打开开启，耶和华的奥秘向敬畏他的人打开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奥秘？有敬畏他的人，什么他的奥秘打开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作为一个敬畏他的人。什么叫做敬畏他的人？就是我们要留心神的话语，不管是圣经上的话语，是我们听见的话语，是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有一个心，就是敬畏神的心，就是不照我的意思，我一定要追求懂得神的旨意。这种人神会把他的奥秘向我们打开。那么今天十七章这里就是神说了一个比喻，第三节这里说有一个大鹰，这个大鹰啊，翅膀很大，羽毛很长，羽毛也丰满，彩色俱备，就来到黎巴嫩，将香柏树烧凝去。这个香柏树烧就是香柏树茎尖的嫩枝，他把这个嫩枝拿下来叼到贸易之地，放在买卖城中，这是他做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是从黎巴嫩，因为香柏树是产在黎巴嫩，黎巴嫩这个是一个山地，是在迦南的北边，迦南地的北边。那么这个大鹰是指的什么说的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比喻，所以后面我专门来解释这个比喻。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在黎巴嫩把香柏树烧凝去，把他的嫩枝就叼到贸易之地，放在买卖场的中间，两百分钟，这是做了一件事。第五节，又在以色列地的枝子，在于肥田里，插在大水旁，如插柳枝。那么以色列的枝子，第六节就告诉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，因为葡萄是指的以色列说的，圣经里葡萄树是指的以色列说的。六节，这个以色列的枝子啊，就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，慢慢生长起来，是很矮小的葡萄树。它的枝子转向那个鹰，栖根在鹰以下，于是成了葡萄树，生出枝子，发出小枝。本来是一个很矮小的葡萄树，栽下去，现在慢慢就长大了。它怎么长大呢？它的枝转向那鹰，栖根在鹰以下，就是它得着这个鹰的保护， 得到这个因的供应，才慢慢改善。那么这一个因是指的谁呢？好，在十一节什么话就解释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对那悖逆之家说，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？也告诉他们说，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，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因是指的巴比伦王家的。那一个之子，以色列的之子是指的谁讲的？是以斯加里以色列的忠实忠取一人，以他立约，使他发誓，并叫国中有势力的人都掳去，那么就带着巴比伦去。所以这里是说到卖艺之地放在买卖城中，这里就应该知道巴比伦讲啊，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。带到巴比伦去，去的时候是一段历月，时候发誓。好，那么这一个，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，啊，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，巴比伦王曾经到了以色列，啊，他曾经到了以色列，到的时候是犹大国。啊，犹大国的时代，或者我们请读一读这个历史，或者我们请读历代之下，啊，请我们读第36章。从第5节读起，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。请耶和华他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巴比伦王一不假意他上来攻击他，用铜链锁住他，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。一不假意他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，放在他神的庙里。约雅敬起义的时候，他所行可憎的事，并那一切的行为，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。他儿子约雅敬接受他作王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的时间。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过了一年，以弗甲弥撒差人差遣人，在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，在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。就离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王。所以我们看到宗室里带一个去，这里看见就是约雅敬是带去了。那么第一个啊，我们刚刚读的约雅敬就是他的父亲，是说准备要把他带去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约他的父亲没有带走，是带着约雅敬啊，他把他带去了，带到巴比伦去。这个历史上告诉我们，他带以后去以后，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，他就叫约后他的叔叔西底家就做耶路撒冷王。西底家就登基的时候约21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13节，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，他就背叛强项硬心，不归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那么西底家起了誓的，向巴比伦王起了誓，而且这个誓是指着神起誓的，然后他背叛了这个誓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请我们翻过来再读以西结书，这里就告诉我们13节，从以色列的忠实中取一人与他立约，使他发誓，这个 是制作西皮胶啊，和西皮胶表示的。并在果中有势力的人掳去，这个掳去就要包括六两金，一金两金的金，把他们掳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比喻上面说的第五节，又在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，它的大水旁如插柳树，就渐渐生长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枝子，那是指做西底家讲的了啊，西底家讲。那么西底家和巴比伦王立了一个月，他就是要服侍巴比伦王，要服侍巴比伦王。这个月是象征启示立个月，但是到了第七节，今天十七章十七节，就又有一大鹰，翅膀大羽毛多。这个葡萄树就从栽种的溪中向这鹰弯过根来，拔出枝子，好多它的浇灌。这个鹰是指着埃及讲的，埃及。西底家在这个时候，巴比伦王要他做犹大国的王，他和巴比伦王一不讲一闪立了月，他就本来就应该遵守这个月，但是不是，他却去找谁呢？他就去找埃及啊，他希望就是埃及的势力脱离巴比伦王的势力，所以这个音是这个埃及讲的，埃及讲。好，底下我们就会读到这件事情。你看，我们这读十四节，使国低微不能自强，因为西底家做王的时候，他已经很微弱了，这国家很弱了，因为巴比伦王很强。所以唯一守盟约得以成立，如果你守这个约，你就会这个国家就存在，你不守这个约，犹大国就不会存在，因为你和巴比伦王立了约，是他让你来做王，而且你在神的面前起了一个誓的。十五节，他就背叛巴比伦王，打发使者往埃及去，你看他背叛，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名，他岂能通？他这样做不能达到他的目的。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？他被掠岂能逃脱呢？这里就是他违背了和巴比伦王一个条约。十六节，他轻看向王所起的誓，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定要死在离他做巴比伦王的京都。”就最后，他一定要死，死在京都。啊，我们知道最后西底家是在巴比伦王的面前被挖去了两只眼睛，他的众子都被击杀在他的面前，是很惨的。这里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和巴比伦王立了约，你就应该服侍巴比伦王，而且这个约是向神启示立的约，你不应该再去找埃及，再找埃及。所以第七节就又有一个大鹰，翅膀大羽毛多，这个葡萄树从栽种的溪中向着鹰弯过根来，发出枝子，好多它的浇灌。前面是要得巴比伦王的浇灌，现在他要得埃及的浇灌。第九节，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？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，删除它的果子，使它枯干，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？也不用大力和多米就拔出它的根来。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？ 一进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？比在深广的西东枯干的好。神就讲，你背叛了和巴比伦王立的约，你转向埃及，你绝不会亨通，绝不会亨通，最后你一定会拔出来，一定会枯干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或者说到犹大国最后是一个国家，因为他背叛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不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，结果神就审判他，神就要巴比伦王来审判他。巴比伦王来审判他，就是神已经定了，神要把他摆在巴比伦的轭下，就是让巴比伦王来管辖他。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就一定要服在神的手下，因为你这个月是向神起了誓的，为了这个月。就是像一个小孩子，神他还小，或者十多岁，神把他放在爸爸妈妈的权下，那么他就应该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爸爸妈妈来管理他。如果他不听父母的话，他就要吃亏，啊，吃亏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，神就借助环境来管教我们，环境来管教我们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服在环境的管教下，不要怕，不要希望马上这个环境从我身上出去，不要希望，要顺服神，顺服神给我安排的环境，就像神为犹大王西底家所安排的在巴比伦的权下。你要顺服神的环境，当我们顺服神的环境的时候，最后拯救我们的是神。我们千万不要想到另外一条路，或者找埃及来救我们，这个不是路啊，这个不是路。就像我们基督徒，神给我们安排的各种的环境，这一个我们应该顺服，而且我们眼睛应该看见。如果我们要想从这个环境里逃出来离开它，只有求神。我们这样的时候能够离开神管教我们的环境，那就是我们顺服。什么时候我们顺服，这个事情就能过去；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过去啊！你想什么办法都不能过去。这一个啊，我想我还可以用那个卖房子的例子来说啊，他们想卖房子，但是在神的管教下面，那个房子就是卖不出去，就是卖不出去。所以你顺服了，神就解决这个问题。你说你要用别的办法，不是。那么我们主要的还不是，你说神要听我的祷告，那么我天天祷告，我也请人来帮我祷告，请很多艺人来帮我祷告，快点把它卖出去，这个都不是路。唯一的路就是说，你要靠神对面，顺服神。你一顺服，问题就解决；一不顺服，问题不解决。我想这个是神做事的原则。好，那么下面十六节，他轻看夏娃所起的事。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定要死在犹大，做王巴比伦的基督。敌人诸位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，不要捡出多人。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，还是不能帮助他。你看，不能帮助他。他轻看世人，背弃盟友，已经投降，却又做这一切的事，他必不能投。”对不对？投降是他没有办法，必须投降。神给他一个巴比伦王来管理、管教他，他只有顺服。十九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就指着我，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，背弃指我所立的约，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，归在他头上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要稍微加入一点，就是背约的问题。啊，背约的问题， 我们和人不要随便利益，不要随便干预人家一些事情，除非你能够做到，否则你这个业你就是一个业了。基督徒所立的业，我们所承认的事情是不能够随便把它毁掉的，真不喜欢这样做，真不喜欢这样。我们的一个业，一个是我们向神守的业，一个是我们向人守的业。你要帮人，把人家求你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好好祷告，是神要你做，那么你就要守这个业。你答应了别人，你就要做到底。你不能想答应了他，你又不去做，这是错，这是错。所以有的，我举个最简单的，有的时候人家来跟我说，蒋立先，请你为我的妈妈祷告。因为我们这个人啊，这个常常记忆不好，也许你为他祷告了一次，下一次你就忘记了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妈妈，怎么办？你看你来感受到，马上我们就祷告。因为他确认祷，马上祷告。你答应他祷告，你不能说我嘴巴答应了，但是我不祷告，那是错。你马上就为他祷告，好，这件事情你总是做了，你诚恳的为他祷告，这个不叫敷衍，因为你答应了为他祷告，你一定要祷告。当然，你提醒神，神让你提醒我，让我不要忘记啊，为他祷告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答应他了，你不为他祷告，你就错了。这样就叫说假话，这个就背了约了。我想我们的基督徒不能做一个背约的人。你答应别人什么事情，你说的这句话就把你捆绑起来了，把你捆绑起来。你在这一件答应他的事情上，你没有自由的。你除非你照着这件事情去做，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诚实的。你怎么样答应别人，你就怎么样做。如果你不能够答应，不能够做，你就不答应。啊，你开始就告诉他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当然不是祷告，祷告我们都能祷告。如果他求你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就先告诉他，我不能做，请你原谅我。或者我要祷告以后，我才能够说，我现在不敢答应。啊，这样子做基督徒啊，不想是应该这样做，不能随便。随便的话，你知道，你答应他的话，你一天在主的面前要受审判的。啊，我们说的话都要在主的面前，句句要供出来。到那一天，你说我忘记了，那个不行的，好不好？我想我们做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。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就有一个叫背约的。罗马书第一章啊，或者我们读一读，那是一个罪啊。31节，罗马书第一章31节。无知的背业的，这个背业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讲信实，不讲信用，背业不讲信用。不讲信用，第32节马上就告诉我们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一事的人是当死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你背业，你不讲信用，这是罪啊，这个罪是应当死啊。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们下面借了钱，说什么时候还就要还，到了时候你不能说没有信用，这个不行的。我们说应该怎么做，我们就这样做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神不喜悦那一个背约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你看今天19节，他既轻看我，指我所起的事，背弃持我所立的愿，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。这个是罪，是要把罪归在他的头上，要审判他。好，我想下面呢就是审判。所 所以你看，我必带他到巴比伦，必要在那里应该干犯我的罪，刑罚他。啊，西底家，你看，最后就死了。二十一节，他们一切军队，他逃跑的都被倒在刀下，所剩下的也被分散四方。你们就知道，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。这里是一个比喻，这里是一个谜语，讲的是两只鹰。但是结果，神就告诉他们，这个解释就是巴比伦王和埃及的事情。你要告诉他们要守约，这是比喻的目的。那么第三节这里说到利巴嫩的香柏树烧凝去，这里是说到利巴嫩，也就是说巴比伦王的权势不但是在以色列，而且到了利巴嫩。啊，利巴嫩，利巴嫩那是属于亚述的这个国家，亚述。下面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这里是神要做一件事情，神要把香柏树一个嫩枝在个极高的山上，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上，以后要使它成为香柏树和佳美的香柏树。这里就告诉说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第二十四节，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，再高的树要矮小，矮树要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。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了。就是说权在神的手里，能力在神的手里，所以我们要靠神，我们不是去靠人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要学的功课，以及家庭的问题也好，你工作上的问题也好，教会侍奉的问题也好，都应该在神的手里，而不是靠人，不是靠人。而且我们要顺服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，都要越过这个环境。如果想从神的管教里面出来，唯一的路是仰望主，是顺服。顺服了，管教就去掉了；不顺服，管教就不会去掉。好，那你现在请我们读第十八章。
第十八章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若今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哪、啊、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人若是公义，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个人的惊奇内亲近他，未曾亏负人，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惩罚的人， 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饭口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行可憎的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成佛呢？他必不能成佛。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亏负人，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。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成佛。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成佛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恶人要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义人若转离义，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成佛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。你们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之路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。因为他思量，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以色列家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都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定行抛弃，自作一个心经和心灵。以色列家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成佛。
十八章告诉我们，神做事是很公平的，父亲的罪都会到儿子身上，儿子的罪也都在父亲的身上，恶人和义人请大家分得很清楚。我们只要是一个义人就能够存活，过去是一个恶人，现在离开了恶道就存活了。过去是个义人，现在要犯罪要走恶人的道路，那就不能够存活。所以神在这里就看告诉我们，是按照行为，按照人的行为来对待每一个人，按照行为。那么十八节，十八章第一二节，是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闪到牙，那就是说父亲做的事情来影响到儿子。神就说不行，神就说在以色列中间不会再有这种疏离。第四节说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 你做的怎样输我，为止的也照样输我，但这个才是王。儿子不是输于父亲，儿子是输于神，所以父亲的错都会连到儿子身上去。第五点就是说，这个人如果是公义的，这里说了几件事情。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说怎么对人，第九节是说怎么样对神。对人的要求，那就是说你不能去害别人，你不能不爱人。第九节是说要遵守神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个呢就是公义的要求。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对人，一方面对神。那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。我们先读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三十九点七四的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神的要求就是两方面，第一个爱神，第二个爱人如己。什么叫爱人如己？我们希望人怎么来对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对他。爱己千万不要弄错了，好像我们说啊，一个基督徒不能爱己，这个说法是错的。基督徒从来没有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能爱己，不错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舍己。舍己，这里说的是爱人如己，也就是说我们得要爱自己，我们就是爱人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一个舍己，那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放下，或者说舍去我自己，我的意思，我的打算，那是对神来讲。但是我们对人来做，我怎么样对待我自己，我就应该怎么样对待人。所以我就不能向人取利，因为我不盼望别人向我来取利，借钱取利。我也不盼望能够损害别人。没有一个人是不爱护自己的。我举个例来讲，当你有病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吃药保护保护你的身体？你要保护你的身体。那你到你吃饭的时候，你讲不讲究一点营养啊？所以有的人觉得这个胆固醇高了，这个我就不吃，我就多吃一点蔬菜。这个你不能说它是错啊，甚至你告诉我们舍己不是从这方面来舍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身体的需要，有，我们不可能没有身体的需要。我们也有思想、感情和意志的需要，也有。但是这一切的需要是要附在什么旨意的下面？附在什么旨意下面？不可能说我们一点需要都没有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主耶稣绝对没有讲你们什么都不能吃，什么都不能穿，什么都不能喝，不是这个。我们还得吃，还得穿，还得喝，这是告诉我们。所以，我们既然能吃、能穿、能喝， 我们也要爱别人，不像爱我们自己。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啊，就是我们对人，对人的一个原则就是爱人如己，对神的这个原则，那就是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全心在那里爱神，愿意听神的话。好，这个就是原则。那么今天在这里读的十八章，你看这里每一段里头都是说到，啊，每一段里都是说到。你比方说十九到十一节，他若是你的儿子做强盗，流人血的，这个就不是爱人如己了。那么这个罪就一定归在他身上。十四节，若他生一个儿子，不照他父亲的，一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人去做。好，那么这一个情况，就和他父亲分离出来，分开分别出来，不走父亲走的路。十七节这里告诉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因为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而且顺从我的典章，遵循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业死亡，定要存活。如果他和父亲做一样的事情，好了，他不愿意悔改，走他父亲的道路，但这个道路，那么他就一定要因为自己的罪业死亡。所以前几次我们曾经说过，不是说一个人得救全家都得救了啊，这个不是的，那是神看我们自己啊。今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，总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。好，十九节就开始讲了，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。二十节又讲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。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，那就是恶人和善人有区别的。二十一节，如果你是一个恶人，离开一切的恶行，你就可以存活。二十四节说，一人转离一行而作业，这个恶人一切所真的是恶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就不能存活。而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那些义都不被纪念啊，这就是神救赎的原则啊，救赎的原则。二十五节就是说公平不公平，他们说神的道不公平，这样看来神的道是公平的，每一个人做的事是每个人自己担当啊，自己担当。三十一节，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制作一个新心和新灵。这里原文不是制作一个新心，就是为你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，为你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。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新的心，也需要有一个新的灵。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本来是石心石头的心，要变成肉的心。那么什么叫新的灵？并不是说神要另外给一个灵给以色列人，而是要把他的自己原来这个灵更新。